大家早上好，你们都不好。早上好，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早上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今天早晨为止都还没机会信耶稣？举个手，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好。那个林中诚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刚才举手的这几位朋友，送他们一本出人头地，有一本书送给你们。再举一下，他好，把书给你。有了吗？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都有了吗？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看，希望神可以用着这本书在你的生命中给您带来一点祝福。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看。好为难啊，实在是坦白告诉你啊，现在不要看了。送给你了吗？回家慢慢看嘛，好不好？不知道各位手上有没有圣经，或者是我们那个可不可以打出来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一同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就看上面。可不可以帮忙我们一起读？来，一二三。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们就念到这里。请问，圣经里面记载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里面做的？什么样的场合？婚宴啊 ，wedding 是不是？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哪位您没有参加过别人的 wedding 的，请举手。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婚礼，没有参加过别人请喝喜酒，我没去过。有没有这样的人？都去过哈。再问，所有去喝喜酒的人，请问你，你去参加别人的喜宴，到了那个喝喜酒的场合里面，人家是愁眉苦脸，身穿白衣黑服，还是在那个喝喜酒的里面，大家都是兴高采烈、高高兴兴的，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哪一种？高兴呢，还是忧愁？高兴嘛，对不对？我昨天早上11点在加州是参加一个葬礼，我去主持一个葬礼。你想那个场合是怎么样？是高兴还是忧愁啊？忧愁啊，特别是这个人的女儿才2岁啊，他就走了，你怎么能不忧愁呢？是不是？但是到了婚礼，忧愁不忧愁啊？不忧愁了，大家到了婚礼都开心啊。那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去参加的婚礼啊，我不知道你啊，我讲我参加过的，最多5个钟头、8个钟头，对不对？对不对？有的还短一点呢，有的3个钟头就搞定了，是不是？我参加过一次最短的婚礼，1.5个钟头搞定，从结婚到最后大家吃这个 reception， 全部1.5个钟头全部搞完都走了，因为那婚礼总共加起来不到20个人。婚礼，我们的经验，婚礼都很短的。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上所写的这个婚礼啊，很长哎。因为当年犹太人结婚呢，不像我们现在结婚呢，一天搞定的。当年犹太人结婚一搞啊，至少1个礼拜，至少1个礼拜。你要知道，在那种农业社会啊，又是很古老的农业社会，大家的日子啊，其实都过得很平淡的。那么好不容易村子里面有一家人要娶媳妇了，哎呀，这是个大事啊。那他们那个时候请客，不是像现在，现在你请客，人家是请一个喜帖，请你到餐厅去，对不对？那个时候没这套，那个时候谁家请媳妇儿就是像什么样子呢？在一些中国的农村呢，还有在台湾的一些农村，我都见过，就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啊，他们在家里面啊，就摆上一些宴席啊，这一摆摆好几天的。这个宴席摆出来啊，谁来他家吃都欢迎的。你们见过这场面吗？那么这个只有在农村里面有。这个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摆上一堆宴席，就是来人吃啊，来人就吃啊。那在那个圣经所写的耶稣去参加那个婚礼啊，就那个样。哎呀，这个农村里面的人呢、啊，大家可高兴了。你要知道平常日子多单调啊，早上出去耕田，晚上回来睡觉，第二天又耕田，耕完田又回来睡觉，
好不容易到了谁家搞个这么开心事儿，哎呀大家都去了吃啊喝啊。
那你知道中东一带的民族啊，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好像你现在如果到新疆啊，去像什么哈萨克人啊，像维吾尔族人啊，你到他们中间去啊，你会发现你跟他们吃饭呢，绝对不是只有吃饭，一定要喝酒。那还不只是要喝酒，他们吃了饭喝了酒要唱歌，不只是要唱歌，他还跳舞，是又唱又跳，哎呀，大家开心啊。那么吃完了、喝完了、唱完了、跳完了，又饿了，对不对？回头再吃，这样子懂了没有？所以你一定要先脑袋里头要有一个了解哈、啊，就是这一段圣经所写的那个背景是这个是这么档事儿，是一个非常让人兴奋、让人开怀、让人高兴，而且是长时间的。哎呀，大伙在那边又说又聊又开心，又唱歌又跳舞又喝酒又吃饭，哎呀，这是美得不得了。就在这种非常非常开心的状况下，有一件事发生了，一件非常伤感情的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圣经里面用了四个字，酒用尽了。酒用尽了。今天我们家要请客，如果来了一群朋友，我们请他喝酒，酒喝完了怎么样？有没有关系啊？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会儿啊，十分钟就回来，上车赶快去买，就搞定了嘛，对不对？哎，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他们结婚要用的酒去哪买？没得买啊，结婚用的酒是早就自己家里做的呀，自己拿的，你到哪你去哪去买？农村里面谁卖酒啊？没有卖酒的呀。请了这么多客人，大家在这边正式兴高采烈的时候，酒没有了，你说是伤感情不伤感情？这是个大的麻烦事儿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酒会预备的不够，是有许多不速之客来了呢，还是这些人喝别人的酒就像不要钱的呢，就拼命喝呢？不知道。总而言之，酒用尽了，这是个大麻烦啊。所有的喜乐，所有的高兴，从那一刹那之间怎么样？就要结束了，对不对？没有了，大家就散了，回家了。哎呀，真可惜呀、啊，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耶稣的母亲就跑去找耶稣了。我们不知道结婚请客的这一家人跟耶稣肉身的母亲是什么关系，我们不晓得，圣经没讲。但是从上下文看起来，大概有一点关系，不然耶稣的母亲也不会去淌这趟浑水。人家家请客没有酒，干你什么事儿啊？对不对啊？假如你今天去被人家请客，人家家没有酒了，你还不就说算了，没了就没了，没关系了，好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耶稣的母亲发现酒没有了，他就跑去找耶稣，这说明了他跟这家人关系很深厚。而且搞不好有人猜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哈、啊、这将来有一天到天堂，我们可以问问玛利亚，说你到底那天在那是干啥？那很可能玛利亚说，你不知道吗？你们现在结婚有总管，那个年头结婚也有总管，我就是总管，这有可能嘛，对不对？很可能客人还没有发觉酒没有了，总管已经发觉酒没有了。你想怎么酒没有了，这很麻烦事儿啊，他得想办法。
能够想出什么办法呢？买没有地方买，借没有地方借，这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啊，
他就去找耶稣了。他跟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他们没有酒，他们没有酒。
我要请问你啊，玛利亚去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耶稣讲，哎，耶稣啊，人家已经没有酒了，咱们回家吧，是不是？你觉得是这个意思吗？像不像？大概不像。他去找耶稣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对不对啊？一定是这个味道嘛，他们没有酒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急哦。哎，从玛利亚会去找耶稣这件事，你看出了什么苗头没有？玛利亚的心目中耶稣是个什么人物啊？啊，他儿子，当然是他儿子，没错，他生的嘛。但是人家没有酒了，你找你儿子有什么用啊？没用的呀。各位朋友，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知不知道？现在快到 Christmas 了，对不对？你们总这个中国人讲说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走路，对不对？来了美国的这个 Christmas 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嘛，故事总听到一点了。这个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是结婚之前怀孕，还是结婚之后怀孕的？啊？之前怀孕的，这个是不太好看，是不是？丢脸哦。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定了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天，玛利亚跑去找她的未婚夫。我在想，这个玛利亚要告诉这个约瑟这档事儿，还真难开口。你倒想一想，2000多年前的那个文化是多么守旧的文化，是多么封建的文化。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怀孕，我的天哪！你想想看，玛利亚她怎么去跟她未婚夫交代这个事儿？她跑去跟约瑟讲，她说 ：“Joseph,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我有个事儿告诉你。”你想着约瑟说什么事儿啊？我有了。你想想看，约瑟怎么反应？那不气死了，对不对啊？什么叫做你有了？咱们还没过门啊，你这怎么有了呢？你这么乱搞啊？你跟谁干的啥好事啊？气都气死了，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记载，约瑟是个义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里面虽然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愤怒啊，但是约瑟真的很爱玛利亚。如果按照当时的风俗啊，你知道约瑟应该怎么做吗？有没有人知道？按照当时的风俗，如果你的未婚妻还没有嫁给你，就跟别的男人怀孕了，你知道这件事你要怎么做，知道不？按照当时的风俗，不是离婚，不是解除婚约，按照当时的风俗，约瑟要带一帮人到玛利亚家里去，用石头活活的把玛利亚打死。那是当时的风俗啊，但是约瑟舍不得干这个事儿啊，所以约瑟准备怎么做呢？圣经里面讲说，约瑟就准备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啊，那个约瑟里面心中的那种痛苦煎熬啊，
约瑟可能是最后说算了算了，我们就这样子，你走吧，是不是？我也不会找你了，我认了。约瑟这样子的痛苦之下，有天使就向约瑟显现，就告诉他说，哎，
要把他娶过来，要把他娶过来。
假如你是约瑟，你干不干？啊，是你是约瑟，你干不干？我想我们很多的男人可能干不了这个事儿。这老婆还没过门就怀孕了，孩子是谁？谁的都不知道。你问他呢，他告诉你说，是圣灵叫我怀孕的。你想想看，你听了这个话，你怎么受得了嘛？那胡说八道嘛，是不是？约瑟很听话，天使梦中向他显现，他就乖乖的把玛利亚娶回来了。但是我可以保证你一件事，约瑟心里面一直在打算的，看看你生出来的是不是个儿子。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天使让玛利亚怀孕，要生出一个救世主，根据旧约圣经的预言，他只能生男的，不能生女的，这样懂不懂？所以他生出来是个女的话，那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玛利亚是骗人的，这样懂不懂？他不是圣灵让他怀孕的。所以我相信约瑟在那八个月里面挣扎了很久啊，每天在那边看，就等着看你生个什么。请问各位，这个世界上除了玛利亚以外，还有谁心里面最有把握的知道耶稣是谁？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到底这个生出来是个谁呀？但是玛利亚知不知道他生出来是谁？知不知道？他知道他生出来是个上帝啊，你知不知道？哎呀，你说他懂不懂？我相信他不懂，因为犹太人观念里面的上帝是什么？你知道？犹太人观念里面的神呢？那个是伟大的不能再伟大的神啊，掌管万有，创造天地啊，就怎么像个小 baby 抱在我手上啊。所以你知道玛利亚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挣扎，但是玛利亚又很清楚知道她怎么怀孕的，玛利亚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她没有跟任何人有任何关系，是神的灵临到她，就让她怀孕生了耶稣，所以她知道耶稣是谁。玛利亚从小带耶稣，你们记不记得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到了圣殿里面去，玛利亚他们都走了，耶稣走不走？耶稣不走啊，耶稣留在圣殿里面，就把玛利亚急死了，满山找他，找到他以后问他，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玛利亚听到这个话，玛利亚心里就知道，她很有把握，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她知道他是谁。你可以想象，在耶稣成长的过程中间呢，玛利亚要背负多少的重担？一个小小的农村里面，有一个女子没有结婚就怀孕了。后来那个男的还算有良心，居然把他娶过来，你想这种事能够隐藏得了吗？这种事在农村里面呢，一定是传的，大家都知道的。你们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农村里面长大的，举个手好不好？有没有啊？有农村长大的，那我也是在乡下农村长大的。我告诉你，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件事儿，我们班上的同学啊，哎呦，全班兴奋的到放学的时候都快不行了。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因为我们那天放学以后，我们全班呢要到隔壁的村子里头去啊。
为什么到隔壁的村子去呢？
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说，隔壁村里面有一个女孩啊，还没结婚呢就大肚子了。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班要跑去看一看啊，人间居然有这种事。
因为在我们那个乡下地方，在那个年代没有听过这种事情的，哪有这种事。中国人讲好事啊不出门啊，坏事怎么样，
传千里，我告诉你啊。所以你看玛丽啊没结婚怀孕这件事儿，整个村子里面是不是轰轰动动的？在那样的一个小农村里面，你知道约瑟要受到多少的压力，玛丽亚受到多少的压力，耶稣从小生出来大家都盯着眼看，
那他娘说他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看看也不像。
你们明白了没有？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耶稣长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自己的弟弟们啊，就是他肉身的母亲后来跟约瑟生的孩子，跟耶稣一起长大的那几个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请问那几个有没有一个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一个都没有，他们每一个都不相信。我可以想象啊，耶稣小的时候跟他弟弟如果是发生了什么争执啊，耶稣他娘一定会来管，对不对？你想他娘要怎么说？哎，你们要对耶稣客气点哦，他是上帝哦。那你想想看，耶稣他弟弟会怎么样？上帝，上帝，我揍你一顿看看你是不是上帝。你跟别人讲你是上帝啊，可以的，你可以骗得了人嘛，对不对？中国近代史上有没有人骗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是上帝的？有没有这种人？有嘛，到处都是啊。多少中国人把一些人当神拜的，是不是？不要说政治人物了啊，近代的李洪志不是一样吗？多少人把他当神啊，你骗别人可以的，有人相信的。但请问你骗你家里面的人行不行啊？骗你兄弟行不行？这就难了，对不对？那再请问你骗你老娘行不行啊？啊，行不行？我们中间有谁看过中央电视台采访李洪志他妈的那一段访问？有没有人看过？我告诉你，那一段最精彩，最精彩就是到结束的时候，那记者说：“你可不可以对全国人民讲两句话？”李洪志他娘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只说了一句话，两句话都没说，只说了一句：“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他呀！你要骗你老娘门都没有！”我告诉你。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你读这段圣经，你要如果读懂了，你第一个要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一件事，在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心目中，他相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相不相信？他肯定相信的。他不只是相信，他是100%的知道，因为他知道耶稣怎么怀孕的，他知道耶稣怎么来的。现在懂不懂了为什么酒用尽了玛利亚要去找耶稣啊？现在懂了没有？如果玛利亚不是100%肯定的知道耶稣是上帝，酒用尽了找他有什么用啊？找他不白找，没了就没了，算了，回家了嘛，还干什么？玛利亚会去找耶稣，就是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上帝。哎，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们这些基督徒辩论，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上帝？有啊，没有啊？有啊，没有啊？辩什么辩啊？上帝是可以辩论就辩清楚的吗？要辩清楚了，就不是上帝了吗？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问有没有。如果玛利亚这么有把握，耶稣就是，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觉得玛利亚的判断比较准确呢，还是你的判断比较准确？
想一想，
你觉得他不是，你凭什么？你根据什么说他不是？人家玛利亚说他是，人家玛利亚有没有根据？玛利亚是冒生命的危险接受这个使命，你知不知道？圣灵让她怀孕的时候，她答应了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约瑟如果带了一批人把石头把他打死了怎么办？你们明白了没有？玛利亚是真知道他是啊，所以很多人呢，常常就是这些观念拐不过来。玛利亚真的知道耶稣是。请问你，玛利亚有没有必要骗人？没有理由的。再请问你，你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你有什么根据？你半点根据都没有。你考察过了？你有证据？你了解了什么？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讲，很多人笑基督徒迷信。你没有碰到这种人？
什么年代了，科学啊，什么你们那么相信上帝啊鬼啊神的哪这套？
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我常常听啊，我常常就跟这些朋友讲，我说迷信，什么叫迷信，懂不懂啊？懂不懂什么叫迷信？我说迷信，迷信就是说拜神拜鬼叫迷信。我说你乱讲，有的人迷信金钱，有的人迷信权力，有的人迷信鬼神。什么叫迷信？我告诉你，就是你相信一个东西啊，是不能证明又没有证据，你就死心塌地的信，这叫迷信。要不要我再讲一遍？什么叫迷信？不能证明，没有证据，死心塌地的信，这叫什么？这叫迷信。让我告诉你，天下人间最迷信的一个迷信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无神论。不服气吧？无神论可不可以证明？可不可以证明？不能证明的呀。我们中间有谁有本事证明无神论？你得诺贝尔奖金了？不能证明。哎，无神论不能证明，有没有证据啊？有谁可以找出一个证据说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没有任何怀疑的推论肯定没有上帝？你可不可以找出这样一个证据？去找找看，找不到的呀，一个也找不到。我没有叫你找两个，我在找一个，你一个也找不到。听懂了没有？想一想，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水，我相信世界上无水论，你跟他讲可不可以证明？他不能证明的嘛，对不对？你说可不可以，有没有证据？他有。你看什么证据啊？我没看见过。他说他没看见过水，所以根据这个就叫做没有水。你觉得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当然不合理嘛。那你知不知道今天相信无神论的人他的根据是什么？你逼着他找证据，他就跟你讲没看过。太可笑，你没看过，别人看过呢？你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的东西不表示不存在哦。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我们劝他信耶稣，这个人真难搞，你怎么劝他都不听，他就跟你讲，那花岗岩脑袋有的时候真他妈没办法，跟他讲不能证明， 没有证据。他说我不管他有没有证明，我不管他有没有证据，我就是喝共产党奶水长大的，我是坚决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你问他，你凭什么就不相信有神呢？你为什么就相信没有神呢？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见过？你看见过爱吗？你看见过爱吗？没有人看见过爱，但是没有人敢否定世界上有爱。很多东西看不见的，我说别讲那么玄了，连电你都没看见过，你看见过灯亮，你没看见过电，对不对？电不能看的呀，看不见的呀，哪里说没看见过就没有？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吗？耶稣的母亲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就是上帝，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啊，还要说是谁哦？你们懂我这个意思吗？今天有些中国人呢、啊，你叫他信耶稣，他跟你讲他是无神论了、啊，但是你到每一个庙里面，你看他跪着趴着磕头啊烧香的都是他，信的不得了，他根本不知道上帝是什么，谁是上帝他都不知道。耶稣是上帝，不只是有上帝，是耶稣是上帝，这很重要。玛利亚是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耶稣，别的都不是，这很重要。中国人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观念，石头也是神，棵树也是神，一个狗也是神，一个打了败仗啊最后死掉的将军也变成神，关公嘛，对不对？财神爷也是神，土地公也是神，观音娘娘也是神。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我就劝他信耶稣，他跟我讲信耶稣我听说是真好，我就不能信。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观世音的儿子。我说你怎么会是观世音的儿子呢？他说我小的时候差点死了，我娘啊就去给观世音磕头，就是你要救了我儿子一命，我就让我儿子给你做儿子，结果我就从死里回生了，所以我是观世音的儿子，我不能够信耶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是观世音的儿子，那我倒请问你啊，观世音是男的是女的呀？他娘娘嘛当然是女的咯。哎，我说中国人呢可怜到这种地步，历史都不看，你去打开历史看一看，观世音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男的呀，他怎么能做你娘娘呢？耶稣是上帝，只有他是，别的都不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很有意思的、哦、耶稣的母亲去找他，耶稣跟他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很多人读不懂，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读圣经读到这种地方就讲，哎呀你们基督教又不孝顺父母啊，特别是台湾来的人、啊、你叫他信耶稣啊，他最为难的地方就是这点。我一次到台湾去传福音，有个人哭啊哭啊哭得要命啊，为什么哭？因为神的爱感动他。我说那你就信吧。他不能。我说为什么不能信呢、啊？他信了耶稣以后不能拜祖宗。他说我爸爸临死的时候跟我讲，儿子啊一定要记得给我烧钱啊。他那
那我信了耶稣不能拜了，不能烧了，那我怎么能信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被这些遗传捆绑，被这些遗传捆绑。我常常碰到这种朋友，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照你这样讲，你知不知道阴间的房地产呢都是中国人？有没有道理？因为洋人都不烧嘛，所以洋人到了阴间怎么样？全部穷光蛋嘛，就中国人烧了一堆，所以中国人到阴间都是财主嘛，是不是这样子？哪有这个事啊？有一个14岁的小孩啊，我们劝他信耶稣，他就跟我讲不能。我说为什么呢？他不能拜祖宗。我说不能拜祖宗怎么样了呢？他说我历代祖宗不保佑我，那还得了啊？14岁哦，14岁哦，他历代祖宗要保佑他哦。我说你这个小混蛋真可恶啊！原来你拜来拜去就是叫他们保佑你啊。他们活的时候已经为你受苦受累了，死了还要给你做牛做马，还要保佑你啊？这什么脑袋？我说如果祖宗可以保佑，你觉得全世界哪一个民族应该是活得最幸福最快乐？如果祖宗你拜他，他会保佑你，请问天下人间哪一个民族应该活得最快乐？中华民族嘛，人家别的民族都不拜祖先的，他们祖先当然不保佑他们，对不对？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拜祖先，我们的祖先应该保佑我们，对不对？看看我们的历史，除了血除了泪还有什么？我们的祖宗怎么保佑我们？所以你就发觉这些迷信啊，都是拦阻了我们这些人来能够信神的。耶稣跟他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很多人读不懂这句话。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跟我在完全不同的境界。耶稣的母亲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他希望耶稣做什么事？做什么事？解决物质上的问题，对不对？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知道什么意思吗？耶稣说我来到世界上，我的目的不是解决人物质的问题，我要解决人永远生命的问题。我们两个是在完全不同的 frequency， 两个不同的境界里面。你考虑的是物质上的需要，我考虑的是人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啊，他遇不见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今天很多人来教会，他要的就是物质上的好处。有一个人跟我讲，要我信耶稣很简单，我怎么样？给我绿卡我就信。这些人要的就是物质上的问题。但是耶稣到地上来不是为了解决人物质的问题，耶稣到地上来是要解决人灵魂的问题，人永恒的问题。所以耶稣跟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如果将来读圣经就知道，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都是指着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钉十字架是解决人类永恒的问题的。因为人类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人类真正的问题不是外面物质的问题，是里面心灵的问题。你知道这段圣经所描写的酒用尽了，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努力，我们追求，我们上进，我们所盼望的，不管你是要学位，不管你是要爱情，不管你是要理想，不管你是要工作，不管你是要房子，不管你要什么，
其实追根究底，最后你要什么你知道吗？你要快乐，是不是？你要快乐。如果你追求的东西给你带来痛苦，你还追求不追求？你不追求的了。人真正要的就是快乐。请问各位，你从小长到这么大，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快乐过？有没有？哎，你们没有那么苦命吧？有没有？肯定有的嘛，怎么会没有呢？人生总有一些让你开心的事。让我们每个人开心的事情可能不一样，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我们很穷嘛，啊，那个年代啊，那时候刚刚出来啊，在乡下地方啊，居然有卖那个用糖水啊做的冰棍儿。哎呦，跟你讲啊，看到别人家小孩买一根那个东西吃啊，哎呦，我们站在旁边那个口水流的呀，那简直就不知道怎么办呐。回家跟我娘讲，这么一毛钱，要一毛钱，要去买个冰棍吃。我娘说一毛钱，啪给你一巴掌，大一毛钱，买什么冰棍吃啊？不吃冰棍会死啊！我们三兄弟啊，三个兄弟啊，轮流去要，轮流一人一巴掌，难受不难受？难受啊！那天下午我娘出门了，我们三个在家里啊翻箱倒柜啊，跑她房间去找啊，找到她一个抽屉里面，因为里面好多毛毛，我们三个看，拿不拿？拿不拿？我跟那个老二讲，你拿。那个老二就跟那个老三讲，你拿。那老三最乖啊，老三就拿了，拿了我们三个拼命跑啊，拼命跑啊，拼命跑啊，跑跑好远啊，因为那个卖那个冰棍的地方好远啊，买了一根冰棍，我们三个人拿那个冰棍不敢回家吃啊，都在那大老远地方，你吃一口，然后给老二吃一口，再老三吃一口，再吃，大家轮流这么吃，哎呀，开心不开心啊？开心不开心？开心哦，我告诉你，开心的不得了哦！你看看我这么老了都记得，这多少年前的事，快五十年前的事啊！多少年前的往事，现在想起来历历在目啊！真开心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人间悲哀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所有让我们开心的事都不久。我们在那边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正在那边开心啊，一下后面来了个人，猜谁来了？我爹。他往那一站，你们在干什么？请问你从那一刹那开始，我们还开心不开心？所有的开心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下子三个人像傻瓜一样啊，你怎么会在这？我爸说，你们还问我怎么会在这？你们怎么会在这？你想那天晚上回家怎么样？你们听过一道菜叫竹笋炒肉丝吗？啊，听过没有？听过了哈。那天晚上我们家就有竹条炒肉丝。哎呀，给抽的呀，我天哪！哎，人生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人生有很多让我们快乐的事，有很多让我们开心的事，但是很悲哀，没有一件让我们开心的事久。对不起，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他要来美国签证，办了5次， 我不知道你来签证办几次，他是办了五次。哎，他住在乡下，从乡下要坐那个拖拉机，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拖拉机？懂不懂？有没有人懂？坐拖拉机坐几个钟头啊，才有坐 bus 的地方。坐 bus 再坐到火车站，再从坐火车站再坐到大城市里面，才有领事馆，才去签证了。你说这一趟折腾的怎么样？五次。哎，不像现在啊，现在去领事馆签证，他还有一个排号，你懂不懂？知不知道？早年没这个事，你知不知道？早年去领事馆排队，就是前一天你就去排，就是排，就是排，他没有号的，懂不懂？就是排，你不在就别人上，就这么简单啊！乖乖，去排五次不准，难受不难受？当然难受了。第六次，第六次，移民官给签了，准了，怎么样？怎么样？开心哦！他跟我讲的，这是他跟我讲的。他说我走路像跳的一样。哦哟，开心啊，开心啊，真开心哦！哎，在座的。你们都拿了签证了，对不对？这你跳船的你也来了美国了吗？我这一眼看下去，有谁是跳着走路的呀？刚才叫你们唱歌都像唱跟昨天人家唱葬礼的歌差不多，一点都唱不出开心，听不到你们开心的样子。为什么？我在上海跟几个人吃饭，就跟我说，刘老师，你们是漂洋过海的一流人，听懂他这句话没有？他当今中国人中间第一流的人才，漂洋过海，你们了不起。我心里在想，你们有谁知道在美国漂洋过海的人的辛酸血泪呢？那我说什么是二流人呢？他说二流人没办法漂洋过海吗？就去北京上海。我说那还有三流人吗？他说有。他去不了北京上海的人吗？至少到深圳珠海去混一混。那我说如果深圳珠海也混不了的人呢？他说那就西藏青海吧。我们觉得我们一生有许多让我们开心的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闷着良心说，在你这一生中多少次你没有经历过酒用尽了吗？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啊，没了，没了。懂不懂什么叫保鲜期？这个词儿听过没有？什么意思？请告诉我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内，这个东西是好的，讲懂了没有？中国大陆最近流行啊一个新名词，叫婚姻保鲜期。你们真够土的，都没听过。哎呀，说你们呢，去美国久的人就这个样，讲起话来洋气，花起钱来小气，是不是？你们穿的脑袋里面想的还土气，你们跟不上时代啊。今天中国大陆的婚姻 保鲜期是12个月到18个月，知不知道？结婚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开心啊，哪个人是人家用枪逼的你去嫁的呀？都自己高高兴兴嫁的嘛。保鲜期一过，什么都没有。多少的人说早知道，这不是废话吗？你早当然不知道吗？人生就是这样子，没有绿卡的时候想不想绿卡？想不想？有没有受过没有绿卡的气啊？我们在座你有没有受过没有绿卡的气？哎，我可是受够了，我的天哪，千辛万苦啊，去考啊，面试、笔试、口试全部搞定了，最后人家问你一句话，有没有绿卡？没有啊，不行，我们公司不收。气不气？气死你哦，气死你哦。那时候心里怎么想？怎么样呀，弄个绿卡怎么样？有了绿卡美不美啊？啊，我们中间有绿卡都美是吧？要不了多久酒用尽了，一样的。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找工作痛苦不痛苦？痛苦吧。哎，找到工作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吧。上班6个月以后开心不开心啊？这什么老板呢？这什么同事嘛？啊，为什么这么忙嘛？啊，你喜欢不忙是吧？你不要做嘛。我告诉你，人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悲哀啊！无论你在世界上追求任何的东西，得不到的都是好的，得到了早晚都是酒用尽了，这是人生的一个悲剧。怎么能够解决这个悲剧？必须到耶稣这里来，因为耶稣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个故事很简单的，耶稣后来就跟他们讲，把那6口石缸就要装满了水，是不是？很简单的故事。但是你知道这个故事背后有多少的意义吗？水里面有什么成分？水里面有什么成分？没念过。两个什么？一个，就这么简单，水就这么事儿。哎，请问你，酒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啊？不知道。我告诉你们，酒里面的成分可多了。酒里面要有醇，要有香，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啊。如果从化学的分子来看的话，酒里面所含的东西比水里面所含的东西多得太多，它的结构也复杂得太多。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水变成酒说明了什么？耶稣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的神，他可以 create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看懂了没有？耶稣在这里所行的这个神迹，不是只只要解决人今天没有酒的问题。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他行的头一个神迹。圣经里面讲到头一个，他最重要的不是 time wise， 不是 chronological 问题，最重要的是讲到他的 quality， 是讲到他的本质的问题。神在地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要让人认识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什么叫创造？从没有里面变出来有， 这叫创造。你知道以前呢，基督徒要跟人家传福音很辛苦的，因为每次跟人家讲说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别人就说哪有这个事，宇宙是自己有，永远有的，一直有的，永恒的，物质不灭，对不对？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说物质是不是不灭啊？不是的呀。现在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以前有没有？没有的，是从没有变成有的，谁让它从没有变成有的？上帝。想清楚没有？非常简单的，神就是那个从没有变成有的，他有这个本领，他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不但如此，神不但是创造宇宙始无变有的神，神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神，神是在时间之外的，不受时间控制。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什么叫不受时间控制？这叫永恒。什么叫永恒？你懂不懂？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时间不在他，他在时间的外面。酒，上等的好酒，今天要人来做，有没有办法？有吗？人也有办法用水变成酒，怎么做？你去种葡萄树，对不对？你用水一直浇那个葡萄树，有一天这个葡萄会怎么样？要结葡萄。你把葡萄收下来去炸，过滤，把它装起来发酵，变成上等的好酒。几十年很容易就过了，对不对？才会变成上等好酒嘛，对不对？做得出来，不是做不出来，做得出来。但是耶稣让水变成酒花多少时间？圣经里面刚才读花多少时间？舀水的人舀起来怎么样？尝一下，刹那之间水就变成酒。这样懂了没有？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他是永恒的神，他在时间外面，他可以让时间变得很快，他可以让时间变得很慢，因为他不在时间外面，他不在时间的里面，他是永恒的。这一位始无变有的神，这一位永恒的神，才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神。这一位神他来到世间，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酒用尽的问题。你知道这里面很有讲究，六口十缸做什么用的？是犹太人洁净的规矩要用的。今天地上的人有没有慢慢的发现人生活在地上有这个酒用尽了的难处？有，早晚都会发现，早晚都会发现虚空虚空虚空，早晚都会发现说人生应该要追求精神文明，要求一个更高的境界，要求和谐的社会，这些大道理都会讲，怎么做得到呢？怎么做得到呢？人用什么方法？人用宗教的方法。犹太人这六口十缸就是他们用宗教的方法想要解决人生的难处。但是弟兄姊妹，宗教的方法不能解决人生的难处。你可以烧香，你可以磕头，你可以采取各样宗教的方法，所有宗教的方法都只能给你带来短暂的安宁，不能给你带来长久的平安和喜乐。 因为你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
人生为什么活在地上有这么多的空虚，有这么多的无奈，有这么多的痛苦？
不是制度的问题，不是环境的问题，也不是像有一个女的告诉我说就是那个死鬼的问题，不是。人生活在地上有这么多的虚空，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的无奈，归根究底只有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圣经里面把这个生命本质的问题用一个字来形容，英文叫做 S-I-N Sin， 中文翻作罪，是让我们很多人受不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受儒家影响太大，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君子，我们都是好人，所以你一讲到说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个罪，我们很难接受。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问题就在这里。人生为什么虚空？人生为什么酒会用尽？人生为什么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到头来自己痛苦也给别人痛苦呢？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跟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分割了，我们跟神隔绝，我们跟神隔绝所带来的那个后果，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心中明明知道不该做的，我们常常身不由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到爱尔兰去，那里一个都市里面差不多有10万个中国的大学生，一个城市10万个中国大学生在那里。这些年轻的孩子是父母拼了老命啊把他们送去的。哎，他们不是像来美国的留学生，来澳洲的留学生，来欧洲的人，不是。这些都是哪里都去不了的，只能去那里啊。爱尔兰这几年他搞了一个政策，他让中国的留学生去，而且下了飞机就给你打工签证，合法打工。为什么呢？因为爱尔兰现在缺乏劳动力，所以就让这些中国的学生在那边拼命的打工，然后打工赚一点点钱就刚好交学费，所以又维持了他们的学校的发展，又解决了他们社会上没有劳动力的问题。可怜的中国孩子一批一批的到那里去，到了那离家背景，心中的孤单，里面的痛苦，跟谁说？打电话回家是报喜不报忧，都这样。但是那些孩子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应该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念书，对不对？对呀，他们都知道。但有几个努力的读书，有几个努力打工呢？到那里所有的坏习惯通通都来了，喝酒的，吸毒的，赌博的，什么都有。别的不讲，那些年轻的孩子自己跟我说，叔叔啊，我知道我应该好好念书，我不应该天天在那里打电动玩具，我不应该天天打游戏机，他都知道。他但不行啊，他到了那个时候啊，不去就不行啊。一打这个一，你知道打游戏要有那个，那叫什么来着？要升级的，懂不懂啊？打了一段啊，你厉害就再升一级啊，厉害再升一级啊。哎呦，他说拼了命啊，拼了命啊，拼了命啊，晚上不睡觉也要打。为什么？罪恶在他的生命中掌权。你说哎呀，这些年轻人 不懂得管自己，没有自制力，怎么样？年龄大的人好吗？好到哪里去呢？不要贪心，不要嫉妒，不要骄傲，不要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我们不知道吗？都知道，为什么做呢？你知道可怜了，可怜到一个地步，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做奴隶，我们做了罪恶的奴隶。我一个朋友一天吸两包香烟，我就劝他，你不要吸了，这要死人的呀。你知道他多可爱，他拿了一张卫生纸，洁白的卫生纸摆在我面前，吸一口烟，吐在那个卫生纸上，那卫生纸上面就一团呢，又黄又黑的东西在上面。他说，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知道吸烟有多坏，但是闷的时候啊，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吸烟还是容易管的事哦，愤怒、嫉妒，你管得了吗？人生活在地上，我告诉你，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一直努力的去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你知道吗？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不管你是多好的好人，再好的好人，你都受罪恶的控制，而最终的结果，你就是身不由己。你不想做的坏事，你到了时候你就偏偏做，而你想做很多的好事，你就没有能力做。不是不想做，做不出来。请问我们在座的有谁不希望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谦卑啊。有谁别人说，那个人好骄傲，你就觉得很美的？没有啊。人家说，哎，他人很谦卑，你就觉得自己不错了，对不对？其实你觉得不错的时候，你已经不谦卑了。我们都知道一些美善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要教我们做什么，他来到世上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他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替我们担当了罪恶一切的刑罚。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相信他的人，就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可以过一个生活，是水变成酒的生活。你知道什么叫水？水好不好？好，没有水你活不了啊。但你会不会发觉水很平淡无味啊？会不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一生的生活不是平淡无味的。神希望每一个人活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是精彩，是充满了喜乐，像上好的美酒一样。上帝到地上来，就是要叫人脱离罪恶，进入这一个美好的人生。所以耶稣基督需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接受耶稣的救恩。你如果说，我才不管你是不是上帝，我也不管你要为我做什么，反正我就是信我自己。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呢， 在中国大陆有两条歌，一个叫国际歌，是不是？有没有？国际歌不只是唱到说不相信神仙，不相信这个什么什么君王，有一句话最悲哀，你知道的国际歌里面说什么？什么都要靠自己啊！哎，你觉得靠自己好不好？我常常跟那些爱说我靠自己、靠自己、靠自己的人讲，我说你有种就不要牙疼。你们听懂我这句话吗？我没看过一个牙疼的人说靠自己，都乖乖去靠牙医。我们人生活在地上，不可能靠自己。中国大陆还有第二条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那个国歌里面也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人民要怎么样，那起来吧，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这条歌？我告诉你，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我们真的需要起来，离开罪恶，归向真神。因为我们如果不来信靠耶稣，我们的一生呢，只有四个字形容，久用尽了。我们一生只能够过一个最了不起，就是像水一样平淡的日子。你有没有想过人生活着干什么？干什么？努力啊，奋斗啊，干什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好处，人家说什么你相信，为人民服务。你现在长大了，你为什么？现在十几亿的人民，为什么？海峡两岸三地啊，所有的人都是向哪里看？向前看。但是请问你，向前看能解决问题吗？能给你快乐吗？能给你满足吗？能给你平安吗？能让你的心里面的罪恶除去吗？不会的。坦白的讲，钱越多的地方，罪恶越多。人今天需要回向，归向神，只有一个方法，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来救我们，我们需要他来改变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能够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改变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这个事情谁可以做得到？你知道神如果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啊，你们要努力啊，你们要学雷锋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帮助。鼓励鼓励我们没有用的。我们今天不是需要别人鼓励，我们是需要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这个改变很重要。但是神呢，很特别。我常常想，神为什么这么忍耐啊？要是我，绝对不会像他这样。我如果碰到一堆还没信耶稣的人，假如我是上帝，我一定有办法。我一定就晚上半夜派个天使去跟他讲讲话。你晚上两点钟睡得正好，那个天使就到你床边把你摇起来。你醒过来看个天使，头上个光环，背后两个翅膀，你已经吓得半死了，对不对？然后叫着天使问你，信耶稣啊，赶快信啊，不信你倒霉了哦。哎，请问你信不信？不信的人没几个。因为什么？天使告诉你不信你倒霉了， 你不知道倒什么霉哦，是出车祸，是得癌症。那中国人都有一个特点了，宁可怎么样，信其有，对不对啊？所以天使显现吓唬吓唬你，你就乖乖信了。如果再给点好处呢，信不信啊？那更信了嘛。那神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呢？为什么不用威胁利诱的方法叫我们信耶稣呢？因为神真的爱你。亲爱的朋友，你原谅我说一句话，你我长大的环境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夫妇结婚呢，在婚姻里面打得个一塌糊涂，为什么？不懂什么叫爱。你看看今天父母跟儿女中间有多少的矛盾，有多少的痛苦，为什么？不懂什么叫爱。爱的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尊重。尊重，我们的文化里面爱没有尊重的，我们的文化里面打是爱，骂是亲。什么叫爱？你给我听话，这叫爱。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爱是尊重。神尊重我们，神尊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其实我们自己都不够尊重自己，但神尊重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神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愿意被改变呢，还是我们愿意继续过我们以前的生活？我们愿意从那个久用尽的光景里面出来呢？我们是不是愿意从平淡的水变成上等的好酒？这是神要问我们，他不强迫我们，他让我们自己选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身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很满意，神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其实活得很痛苦，有惧怕，有担心，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盼望脱离罪恶的捆绑，耶稣说，玛利亚说的，不是耶稣说的，玛利亚说了一句话很宝贝，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什么叫信耶稣？就是耶稣说你来信我，你就说好，我就来信你，就这么简单。我非常感谢神的一件事，就是上帝没有说凡搞懂的人可以得到我的祝福，因为如果上帝这样说很麻烦的。他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我们低头祷告。我要问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你知道的，你这一生经历过好多次酒用尽了，你不希望再这样活下去。我们中间有好多位朋友，你也知道，你用了各样努力、上进、追求、自我要求，但你发觉很多的时候你改变不了你自己，你的人际关系、你自己的心灵中各样的挣扎，你这一生好像过得真是没有味道，得不到东西想得，得到了又觉得没怎么样。你何等的盼望能够脱离罪恶，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平安在你的生命中， 真实的喜乐在你的生命中。所有今天在我们中间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礼物，愿意上帝这样子的来恩待你，来改变你，来赐福给你的朋友，我现在要请你把手举起来，因为我们要为你祷告。请放下，请你放下。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吗？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吗？请放下。谢谢主。还有没有一位？你说我这一辈子这样的活下去我不干，我人生这么短，我不愿意这样活下去，我不愿意做罪恶的奴仆，我不愿意被这些嫉妒、恐惧、愤怒、骄傲，我不愿意被这些东西捆绑，我希望能够平安喜乐的过日子，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好，谢谢，感谢主，你真有福气。还有没有一位？还有一位吗？哦，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上帝没有说你搞清楚了你来，他说你愿意的你都可以来。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脱离罪恶吗？你愿意过一个满了喜乐的生活吗？你愿意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不要让你的骄傲，不要让你的自私，不要让你自己的自大拦阻了你来接受这一位创造宇宙永恒的神要在你身上所给你的恩典。他要爱你，他要救你，他要改变你，你不要拒绝他，你勇敢的把手举起来，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我再问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要得到这个福气？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我现在要请基督徒以及心里面愿意得到上帝救恩能够赦免他的罪让他的人生改变的朋友，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也说一句。那你说我刚才没举手，我可不可以说？可以，只要我讲的话你心里面愿意对上帝讲，就请你跟我们一起讲。耶稣啊，我以前不认识你，就是到现在我对你的了解也是很有限，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这一辈子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无奈，很多我不喜欢做的事我还偏偏去做，有些我想做的事又做不出来。人生活在地上，我羡慕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喜乐，有一种得胜的力量，好让我短暂的人生能够进入到永恒的里面。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来救我，你能够洗净我的罪，你能够住在我的心里，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来经历基督徒所讲的信耶稣得永生是怎么一回事。求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